欢喜菩萨全家都很欢喜投入这件工作。夏天太阳晒黑了也不计较，冬天冷风嗖嗖还是用欢喜心去做。甚至他背着小孙子还是认真的在做。傍晚蚊子很多，他的小孙子被咬得满脸都是包包，他还是那么欢喜地坐着。有一次，欢喜菩萨夜里做垃圾分类，做到12点多，而隔天一去回收厂，发现所有已经整理好的分类品被一个精神病患全部又搅乱了，而且被乱绑乱堆，堆得乱七八糟，又绑得好紧，解都解不开。欢喜菩萨看了，不但一点火气都没有，可以说一心不断，而且还是温和微笑。他对所做的事用无所求无所得的心，对人用大悲心。他看到那位曾经暴力伤人的患者还在那里随意自在地做分类，欢喜菩萨就合掌笑着对他念佛，称他师兄。那个人从来不曾收到这么亲切欢喜又柔软的波，竟然很安静地问他说，你叫我师兄，那我要叫你什么？叫你师姐吗？欢喜菩萨说，对对对，你做着回收工作做得很好，我们一起来做，请一个罐子念一声阿弥陀佛。那个人竟然就乖乖很安定地跟着他念佛做分类。村子里的人担心要他提防这位患者可能会忽然间发作狂暴打人，但是仁者无敌，猛狮碰到柔软的阿弥陀佛自动就变成绵羊，不战而降了。这位患者不但从此发心念佛做环保做分类，他还带了两位一起在精神病院住院的患者也来发心一起做环保。这位患者的妈妈很感谢欢喜菩萨慈悲的摄受度化，特别登门来向他道谢。一个人降服得了自己的烦恼，真的就有那么大的力道使人自动降服。绕指柔其实是百炼钢，百炼钢竟是如此柔。有一天他远行出外到台北，半夜里听到下雨的声音，就赶快把长途电话给家里的孩子说，我听到外面的下雨声很欢喜，但是想到回收厂的纸板没有遮盖，请你去盖好。孩子听了就笑起来说，妈，这里又没有下雨。由这个小插曲就知道他的心真的是日夜都为了大众。他的大公子和媳妇 都是逢甲大学环保系毕业的高材生，而且真的是身体力行的。大家开玩笑说，欢喜菩萨是环保教授，他们一家是环保之家。有时假日里，他的公子、媳妇和小孙子都一起在那里做垃圾分类。两岁多的小孙子就会做分类工作了，他也能够捡一个罐子念一声阿弥陀佛。两岁多的小孩一个晚上可以捡上百个宝特瓶，你问他说捡罐子要做什么，他会说要救人。我们只要想到天下有这么一家人要乱丢垃圾，就下不了手。他的媳妇是环保系的硕士，而且真的是躬身实践的。当她怀孕的时候，挺着大肚子，夜里还在回收厂做到12点，甚至生产那天也不例外，做到夜里12点多，半夜2点临盆去住院。在弥陀圣诞那天产下了可爱的婴孩。平常这位媳妇一大早就起来，先扫公共的大马路，再扫自己家的院子，内外都整理得非常光洁。万一有事要出远门，他前一个晚上就会先把大马路扫好。在忙得不得已的时候，他会只扫公共的马路。他可以说是以为大家清洁为己任，而且扫得很欢喜，人又谦虚。甚至有的人看他经常在扫，已经习以为常，认为他是应该的了。有脏的地方还会指着叫他去扫，他也很欢喜的就去扫。碰到慈善公益的事业，他一定热心的从事。附近有些孩子因为家庭破裂了，缺少温暖，他也能够义务的为他们辅导功课，又很亲切的侍奉来到他们家所有的老人家。所以附近的孩子们都称呼他为好心的阿婶。欢喜菩萨的儿子形容说，我妈妈本来就很会笑，这下子娶了个媳妇更会笑，两个人一起笑得更开心更厉害了。这可能是最快乐的一对婆媳。欢喜菩萨逢人就称赞他的媳妇很乖很棒很会煮菜，客人称赞菜好吃，媳妇就说是妈妈煮的，欢喜菩萨就说是媳妇煮的。一块萝卜糕煎得焦黑了，欢喜菩萨还是很高兴，他说我太欢喜，把萝卜糕都煎得黑点了，真好笑，还是媳妇比较棒，煎的萝卜糕都很漂亮。反正他不管是发生什么事，是好事是坏事，是顺境是逆境，他都能够趁机修一番功德，也趁机欢喜一番。欢喜菩萨并没有送过华严经，但是他却能够活用华严经普贤恨愿品的 十大愿王在他的生活中，十大愿王的第一大愿是礼敬诸佛，他对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礼敬，这就是礼敬诸佛，因为众生都是未来佛，所以对每一个众生都应该礼敬。有一次我亲眼目睹了一件事，才知道他礼敬诸佛的精神。